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 Mula 直播。今天是我们的 Mula 第149集哦，也是我们3月份最后一次直播。那所以在今天的直播的最后面，我们会抽书哦。我们上个礼拜有抽书活动，好，要送这个一本非常好的啊刘仲敬老师的一个书哦。那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别忘了是我们的抽书时间了。那当然今天也是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周的会员时间，好，所以基本上啊，在我们今天的 Mula 149集结束之后，大概我们通常在10点40几分左右会结束我们的直播啦。那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后，我们会有这个我们的 Mula 真心话的第二集的一个直播，就是我们的会员专属直播。所以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 Mula 真心话的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频道的会员。今天我们的 Mula 真心话要来跟大家聊哦，我在上个礼拜上了知名的科技 Podcast 科技导读的一个心得，还有要聊一下那个长荣的长次号卡住苏伊士运河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哦。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那欢迎你Apple 的这个 YouTube 的 APP 好像没有办法直接加入，所以你可以在 Android 的 YouTube 的 APP 加入我们的 N 观点会员，或者是在网站上哦 ，YouTube 的网站上可以加入我们 N 观点的 YouTube 会员哦，一个月只要75元，那有我们的专用贴图、专属贴图可以用，而且还可以这个每个月看一次我们的 Mula 真心话的直播。好，那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了。今天要来跟大家业配的是这个叫做好乐活益生菌了。那这个呢，好乐活益生菌呢，基本上大家知道我之前有上过那个年代向前看的这个电视节目，这个就是那个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非常精彩的一个算是政论的一个节目吧。齁，那他的主持人是陈林官嘛，对不对？这一款好乐活益生菌呢，就是年代他们跟这个陈林官合作一起推出的一款益生菌哦。那这款益生菌哦，它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非常的不错哦。那而且我们这一次哦，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 N 观点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特惠价哦，真的非常优质哦。是怎么优质呢？哦，就是它这个产品哦，好，原本原价可能就是1000多块、1500的样子吧。那但是我们卖800块，而且卖800块哦，我们还额外再送另外一个产品哦，就送他们的叫做超级双黄的叶黄素。所以你等于是花800块买一个原价1500的益生菌哦。但是呢，接下来除了这个原价1500的益生菌以外，你还可以再额外再多送你一个这个双黄叶黄素。什么叫双黄？就是叶黄素跟姜黄素这两个这一个组合哦。那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话讲在前面了。那这一次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这么优惠的组合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这一批的这个叶黄素叫双黄的叶黄素它其实这个就是已经是快要过期了不能讲快要过期，应该可能还有好几个月了就还有好几个月的期限。所以如果你买了然后买了我们这个买了好乐活的益生菌，然后呢你就会就送的这个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原价也是不便宜耶但是他就要送你，但是你就必须要在类似2-3个月内把它吃完不然就会过期那我们话就直接讲在前面了。那这个所以就有点类似说他们有一些这个库存这个库存呢，他们就直接拿来当做一个赠品来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deal。那接下来我就来讲一下这个益生菌的一个产品老实讲你知道我们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不是，我个人没有很敢接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的业配。为什么？因为台湾对于健康食品的这个广告的法规其实是蛮严格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虽然要跟大家介绍益生菌，可是呢我们不能够讲这个益生菌有什么功效，不然可能就违法了。但是呢 这个益生菌有什么功效？我觉得大家其实在平常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资讯和健康的一些这个网站啊，一些新闻里面，你多多少少都知道哦。所以其实哦，我想现在这个年代，其实大家其实常态性很多人也都会吃益生菌哦。那基本上哦，这个好乐活这款益生菌，它基本上的益生菌的组合其实还蛮厉害哦。它里面有五种益生菌哦，包含的叫做这个芽孢乳酸菌，包含的专利的比菲德氏菌，包含的鼠李糖乳杆菌，然后包含的雷特氏 B 菌，包含的嗜热链球菌哦。那这些益生菌有什么这个功效呢？哎，不能讲哦，那大家就自己去有兴趣自己去理解一下。但是整体而言哦，那其实在这个年代，我自己基本上我是每天都吃益生菌的。那其实我觉得是还不错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真的是超级超级优惠的哦，就是这你知道，真的是原价1500的这个益生菌，它。哎，我跟你讲，就是我们真的是帮大家争取到一个超级的特价，只卖800块，还额外送一盒这个叶黄素加上这个姜黄素的双黄哦。那所以有兴趣的赶快在我们的影片直播的连结或者 Podcast 的连结啊，我们都有我们的 show note 区都有连结，可以直接点进去啊。你需要他们就是用一个表单的方式，你就去填表之后就可以。那但是一样先跟大家讲哦，就是话讲在前头，他们这次送的这个双黄的所谓的叶黄素哦，是到六月份可能就会过期了哦，所以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库存。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兴趣买了这个，麻烦哦，第一个不要看到那个过期的日期啊，就说啊快要过期，就说啊这个你怎么可以拿这个卖？没有，那个是正品，好不好？你在别的地方买不到这个价格哦，那免费送的哦，那就不要浪费吧，可以吃吧。第二个是好，买了之后可能就是两三个月内把它吃完，然后才不会过期。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益生菌哦。那当然啦，陈宁官挂保证的东西，当然我相信绝对是有品质保证。我跟你讲，这东西如果没有品质保证的话，他们这些名人怎么敢出来挂保证呢？而这一次我们真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弄来一个超级的一个优惠价，好不好？就来一个超级的一个优惠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的直播的主题哦。对，他们只能用汇款的方式啦，因为我没办法，就是他们，但是我们 N 观点啊，我们是老品牌啊，大家信任，那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连结绝对是从这个年代好乐活这边好亲自拿来的，所以这个是官方的一个连结，不用担心。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四个话题的第一个话题。我们第一个话题就要来聊新疆的这个棉花的一个事情了。那这个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然是一个非常在国际也是非常瞩目的新闻，在台湾哦也是很多人都注意到的一个新闻。为什么？因为很多台湾的明星哦都为了要挺新疆的棉花，哎，跟他的这个代言的品牌解约哦，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哦，就是在上个礼拜，由中国这边的所谓的共青团哦，然后他突然在微博上面发动一个攻击，这个攻击呢就锁定了 H&M 啊，这个欧洲的一个服饰的品牌哦。怎么攻击他呢？就说哦，他就翻出 H&M 在去年9月的一个在微博的一个声明说啊，他们不会从新疆采购产品或者是新疆棉这样的原料。他就中国的共青团就找到一篇去年9月的 H&M 的一个声明，然后呢就在官方微博就共青团的官方微博就开始攻击 H&M。 怎么说？他就说你们一边造谣抵制我们新疆棉花，一边又想在中国赚钱，你们痴心妄想啊！大家一起来抵制这个 H&M 哦。那当然啊，这个事件后来在中国就整个烧起来，越烧越大。所以除了 H&M 以外，其他也有一些公司哈，他们也不采用新疆棉作为原料，包含了 Nike， 包含了艾迪达哦，那也都被这个在网络上被攻击的行列哦。那当然，这件事情最有趣的一点是，明明 H&M 这一个声明是去年9月就发布的哦，那 很奇怪，就是那为什么共青团要在这个时候才突然发难呢？好，为什么不是在去年九月他们一发布说我们要不用新疆棉，不采购新疆棉的声明的时候他们就攻击呢？好，这你知道现在已经3月31号快4月，所以这基本上是半年前的一个事情呢。所以现在突然被翻旧账，这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好，那幸好我们N观点开启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美中台战情室哦。现在每个礼拜一礼拜四晚上8点都有直播哦，大家在 Podcast 或者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都可以锁定收看哦。那在我们美中台战情室的我们的赵军硕大大哦，他在礼拜一的节目里面哦，他就评论，他认为啊，是因为啊，事实上哦，在三月份的时候，欧盟却制裁了4个中国的新疆的官员，所以等于是有点类似说哦，因为欧盟啊，然后英国啊、美国他们一起在三月的时候制裁了一些中国的新疆的官员，所以呢，中国想要反击，他们有战狼外交，怎么可以让这个洋人骑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踩在我们的头上呢？所以我们要反击，就挑了一个这个欧洲的品牌，因为 H&M 不是美国的公司，是欧洲的公司嘛，就来一个战狼外交的一个反击哦。好，那我觉得这个说法还蛮合理的，蛮有道理的，因为事实上你去想嘛，共青团为什么挑个半年前的事情来闹大，很奇怪，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啊，发现这个欧洲啊居然敢制裁我们的官员，我们就让他们知道这个找我们中国麻烦的下场。好，当然啦，这个反击后来就越烧越大，包含了艾迪达、Nike 啊，包含了一些时尚品牌，就像 Burberry 啊这些品牌也都被中枪哦。你知道，其实前一阵子那个很有趣的，就是腾讯的一个游戏哦，就跟 Burberry 合作，在里面做了一个 Burberry 的套装，但是呢，因为这个事件，腾讯也把这个套装拿掉了。那到底为什么 Nike、艾迪达这些以及这个 H&M 这些企业会不采购？这个会在去年九月的时候都说我们不再使用新疆的棉花呢？哦，主要是因为这些都是国际的大企业嘛，这些国际的大企业为了做所谓的这种我们把叫做社会责任哦，所以事实上他们有时候都去参加一些这种所谓 NGO 倡议的一些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一些行动哦，包含了举个例，像很多公司会说我们要用绿电嘛，那这个绿电可能就有个绿电的一个行动，那这些针对这种时尚啊，这针对这种服饰业，他们有个活有个这种 NGO 的一个倡议叫做 BCI， 叫做 Better Cotton Initiative， 叫做更好的棉花的活动啊的一个行动，所以就是如果你是这个服饰厂牌，你有要尽企业责任的话，你就只能采购拥有我们 BCI 认证的棉花，因为我们 BCI 认证的棉花都是那些我们确定这些劳工他们的工作条件良好，是一个符合人权的一个棉花，就是人权加分啊，人权加9的一个棉花。但是呢，其实以前哦，这些新疆的棉花他们以前也是有 BCI 认证的哦。但是在过去这几年呢，中国他们开始加强对于维吾尔人的一些管控，就给他们比较严厉的一个管控哦，所以他们突然就不让这个 BCI 去做认证了。所以 BCI 其实从去年2020年的3月他就正式发布一个声明说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进去新疆做调查，没有办法做这个认证，然后并且在去年的10月他宣布终止BCI 这个组织，这个 NGO 这个不非营利组织在新疆的所有的活动。那这就代表一件事，就代表所有新疆的棉花都没有办法取得这种叫做更好的棉花的一个认证，不能去无法取得 BCI 的认证。那由于这些企业呢，这些国际企业他们都当初都说我们就是要用 BCI 的棉花，所以当新疆的棉花没有办法拿到认证，他们自然就不能够用 这样的棉花，所以其实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啦，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在去年九月发生呢？就是为什么 H&N 啊这些公司都在去年九月说我们不要用这个新疆的棉花，而且 BCI 是去年十月说他们终止所有在新疆的这个活动。那最主要是因为去年九月的时候还是川普在执政嘛，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啊，包含的国会啊，包含的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叫做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那这个法律呢，它会禁止他说我们认为新疆有强迫劳动，叫做 forced labor， 就是强迫维吾尔族的人，就是要去，就逼你去工作，逼你去我规定的地方工作。然后所以因为新疆有强迫劳动，所以除非今天一个企业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证据证明它的供应链里面没有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来自新疆的产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说企业必须要证明说我们从新疆里面获得的产品或者是原料绝对没有跟强迫劳动扯上关系，所以才能够进口。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关的，因为你想嘛，无论你是 Nike， 无论是艾迪达，无论是 H&M， 你做的东西总不想说到时候不能进口到美国，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件事情就配合 BCI 也无法取得这个认证，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新疆的棉花了。好，那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但是后来当共青团那锁定了 H&M。开火之后，当然你知道这种事情在中国就很容易被炒作的，因为中国在网络上面的网民啊，他们是非常有爱国主义情绪的。无论这中间可能很多是所谓的五毛，五毛就是中国拿钱的网军，但是也有很多是一般的网民。那其实当然中国很多网民有他们的爱国主义，就像台湾我们很多的这种所谓网络乡民也有我们爱台湾的一个爱国主义。那这种状况就他们就认为说，哇，你这个洋鬼子的企业这个欺压我们中国人啊，踩在我们中国人头上，好，我们要抵制你们到死。然后呢这时候在很多在中国这些艺人，因为这些艺人之前都有跟这些知名品牌签约嘛，有的跟 Nike 签约，有的跟艾迪达签约，有的跟 Puma 签约，有的跟 H&M 签约，有的跟 Uniqlo 签约。然后这些因为他们后来就发现，哇，不是只有 H&M 一家不用新疆棉花，大家都不用新疆棉花，所以他们就说啊，我们要解约啊，你如果不解约的话就是什么，哇，你就是跟老外外国人一起欺负我们中国人啦、他们在网络上有句话叫做，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我们老百姓啊不允许啊你们这些老外一边吃我们中国的饭一边我们砸我们中国的碗。齁、哦、那当然那这些艺人齁、哦、他当然也得表态，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是在吃中国饭啦、啊、齁、哦。那这里面一些表态里面最有名的啊，当然大家知道这个香港非常知名的歌手陈奕迅，好、哦，这个我们要特别强调，就陈奕迅这三个字，因为我知道，好、哦，他在台湾有蛮多的歌迷，蛮多的粉丝啊、哦，但是啊、哦，麻烦啊，你们这些歌迷、这些粉丝认清楚你们的这位喜欢的歌星偶像哦，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边，选择站在。这个压迫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一边了、哦。台湾这边也有一些艺人诶加入，包含着欧阳娜娜、哦、之前就已经表态过人家是中国人，我们也不强迫他、哦、包含了彭于晏诶，有一些名单、哦、大家也听着，就包含了什么张钧甯、哦、张钧甯还是张钧甯，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念、哦、诶，好像是一个形象很好很重视人权的一位艺人哦，但是他人家也站出来挺新疆棉花啊，包含了新生代的男演员许光汉，哎，这些都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怎么你们也做这种事情哦。然后所以无论是香港的网友或者台湾的网友、哎、应该都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真的是有点看不下去哦，就是如果你们真的这么爱中国的话，那你们干脆直接入籍中国比较好吧，还保留台湾国籍干嘛？当然啦，我跟你讲，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以我们当然不会逼你们去放弃台湾国籍好吗？但是我们只是觉得奇怪，你们如果这么爱中国的话，那何不直接入籍中国呢？当然啦， 那有些人就说，哇，这些艺人呢，他们会不会被品牌方告，然后要有违约金、哦、要付违约金。其实老实讲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看过艺人们跟品牌的合约嘛、哦、那我相信只要你是在中国的艺人、哦、是中国籍的艺人，一开始的那个代言合约很可能一开始就会写到一些跟政治相关的一些条款，然后在有政治因素的下需要解约的状况，可能说明在合约都有注明，但是我就不确定香港或台湾的艺人是不是就有写的这么明确了。好，然后而且你要知道，其实这一次的事情算是厂商这边搞出事情要逼厂商违约嘛，恐怕未必，因为这些厂商也没有出来攻击中国啊，他们只是不用没有 BCI 认证的棉花，那新疆棉正好就没有BCI 认证，就这个样子。所以但是当然啦，如果这个合约是在中国打官司的话，那当然这些艺人是不用担心啊，因为在中国哎，中国法院当然就挺中国人啦、啊、是不是、哦、好啦，那我们回头来讲这些艺人、哦、我看到聊天区有人说要抵制这些艺人，我觉得要不要抵制是每个人的自由啦、哦、那我觉得当然某个程度来讲他们也只是讨一口饭吃嘛，只是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老实讲以中国这个市场，这个政府的一种，我当然讲了，这个政府就是一个很邪恶的政府的状况下，那你还要去那边做生意，某个程度也是自己的选择啦，对不对？那我相信这些艺人哦，应该有一些人可能是被逼表态哦，可能甚至他发的那个微博都不见得是他自己发的，可能是经纪公司就直接帮他发微博了。但是当然经纪公司帮他们发微博之后，艺人他如果真的不接受这件事，他也可以出来说哦，对不起，那不是我发的，我的立场跟经纪公司发的不一样。所以当艺人最后没有出来说啊，这我的立场不同的时候，老实讲啊，等于他最后也是认同了经纪公司的做法嘛。哦，那当然啦，我觉得我们大家对于这些艺人，不见得真的一定要追杀他们，但是你要认清楚他们。就如果你是他粉丝，那你就要看清楚，这就是他们做的一个选择。那至于到底要不要追杀他们、攻击他们，我觉得。老实讲啦，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啦，哦，那你要这样做我也阻止不了你，哦，但是当然他们在中国讨一口饭吃有他们的辛苦，可是呢我常常觉得啊，很多时候你既然自己做了选择，那结果也是要自己承受的，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不会鼓吹大家就要去抵制攻击这些艺人，我觉得不会这个样子，我相信他们有表态的自由，好，那我们有不认同他们表态的自由，那我们有选择不支持他们，或者是选择如果你还是想要继续支持他们，我觉得也是每个人的选择，好不好？那只是我觉得至少让大家看见啊，每一个人到底做了什么选择，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事情哦。当然了，我觉得这中间比较荒谬的一件事就是，其实老实讲哦，这些所谓的港台艺人，他们平常超喜欢谈人权的，任何只要能够跟这种所谓的进步议题扯上关系的各种人权活动，他们都很爱参加的，会唱歌啊，办各种活动都很乐意支持哦。但是啊，当遇到新疆维吾尔族的人权的时候，他们突然好像就什么都没有看见了，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啦，我如果是这些艺人，我真的做不了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违背我自己的一个良心啦，齁。但是或许他们现在可能有合约的问题，他们可能觉得现在如果他表态可能在合约上面有很大的后果，齁。所以某个程度我个人愿意暂时不去，真的我其实算是有批评他们，可是我不愿意很重的去批评他们，是因为好，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哦，那每个人在自己的处境都但是我只能说一件事，就是拜托，这是其实你们是有选择的，你们当年可以选择不要去中国发展，好，那现在你们被搞了这件事情之后，如果你们真心不能认同，麻烦等你们目前的合约结束之后，你们想办法解约，就不要再去中国了，好吗？就不要再进中国市场，好吗？如果你们真心不能认同这件事情的话，你们怎么要为了赚钱 而让自己过着一个自己的良心都不一定过得去的一个生活呢？是不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是，诶，但是呢，新疆棉花这事件爆出来之后，在台湾哦，居然有些人跑出来说，新疆棉花根本不是血汗棉花。哦，他们的论点是，现这个年代哪有棉花是用人工采收的呢？现在的新疆棉花全部都是机器采收，哦，怎么可能是强迫劳动呢？诶，在台湾居然有一些这个人哦，跑出来替中国的这个政府讲话。但是他们的讲法呢，首先就被他们的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小姐打脸了。为什么？因为华春莹哦，她出来讲说，哎，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新疆的棉花可是有高达 40% 的比例是由机器采收。那这样不就是打了这些人的脸吗？为什么？因为那还有剩下 60%, 那不是机器，那不就是人力吗？不然难道棉花自己跳下来吗？哦，所以其实哦，简单来讲，其实新疆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棉花是人力采收。哦，当然我觉得我们平常讲话我们是要靠证据的，所以即使今天的新疆的棉花是人力采收，也不能证明它是强迫劳动。哦，所以我个人是没有任何证据说新疆的棉花是透过强迫劳动所采的。可是呢，老实讲，对于中国来说，你想要解决你这个污名啊，你想要洗刷这个冤屈，很简单呐，你只要让 BCI 进去认证不就好了吗？你只要让 BCI 的人去新疆做现场的这个调查不就好了吗？那你不肯让 BCI 进去检查，那背后你说没有鬼吗？好，而且我必须说一件事啦。就算维吾尔人的强迫劳动不见得是一定是叫他去做采收棉花，可是你知道吗，中国政府在新疆搞所谓的在教育营以及强迫劳动，这已经是被很多不同单位、不同的研究单位或者是媒体所证实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很多人的确是活在被强迫劳动、一个被压迫的生活之中哦。当然，这个工作不一定是采棉花，他可能是在一个工厂工作，也是有可能的。那对于中国官方的说法就是说，我们这叫职业训练，我们是职业训练，我们是怕他们没事做，我们希望养活，让他们学习工作技能。诶，中国官方讲的当然是冠冕堂皇，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全世界哪个地方有职业训练是要你被强迫去做的？你没有选择的，说，哦，对不起 啊，我今天政府叫你去职业训练，你就得去做职业训练，你就得进这个工厂，进这个企业去做工作。职业训练有强迫的吗？啊，今天维吾尔族人的他们的人是没有选择，今天政府要你去做这个职业训练，你就得被去做。那这怎么可能不叫做强迫劳动呢？好，所以我必须说啊，我们说在整个新疆的所谓的产业供应链，因为新疆绝对不是只有棉花嘛，这个棉花采下一定会现场处理，包含了纺织把它弄成线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产业。好，但是我跟你讲，我认为整个新疆的产业供应链，以及包含一些不在新疆的产业供应链，其实都有不少跟维吾尔族人的强迫劳动是扯上关系的。所以你知道，就我自己的看法来说，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抵制新疆棉花是合理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好，因为第一个是你中国自己不让人进去做认证的啊。你知道一件事，要证明新疆没有强迫劳动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只要中国开放让外国的媒体进去新疆自由采访，他们想采访谁就采访谁，不受监视自由采访，就可以证明新疆没有强迫劳动了。如果你今天中国开放好，让好美国十家媒体、欧洲十家媒体、二十家媒体进去新疆查访一个月，而且自由的，完全不受监控，想跟谁谈就跟谁谈，然后呢，如果这二十家媒体出来的结论都说，啊，我们认为新疆的确没有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人很好，哦，他们的这个吃得好穿得好，给他们好的工作好的教育，没有强迫洗脑他们要崇拜习近平。我跟你讲，你只要开放媒体进去很快就知道啦。那你中国敢做这样的事情吗？哦，你中国敢放人进去认证吗？你当然不敢，哦，所以那你就必须被贴上这个标签，那是中国自找的， 齁、哦、所以老实讲啊，我认为齁、哦、新疆的这种所谓的维吾尔族的人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压迫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中国为了这件事情被打击是刚好的齁、哦。但是呢齁、哦、那这个后来这件事情在网络上火烧大之后，有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就是大陆总理李克强哦，理论上是中国的二号人物，当然事实上可能老实讲不在习近平的权力核心之中哦，他居然跑去才拜访这个访视察哦一间公司叫做杨巴公司哦，这个杨巴公司呢，它是这个扬子石化跟巴斯夫的一个合资公司，那巴斯夫是全世界最大的化工公司哦，所以这个合资企业它是 Nike 艾迪达这些鞋子的化工原料厂商哦，所以有人认为哦，这就是李克强想要把这个抵制外资的这件事情稍微降温，就说啊没有没有，我们还是很支持这些外资的。哦，可是这件事情我们看起来我们是雾里看花啦，我们并不是中国的政治的内部人，我们会觉得说诶奇怪，这件事情不就是你们自己共青团搞出来的吗？因为李克强是所谓的团派的领袖嘛，就是共青团这个中共的政治派系的、哦、所以老实讲齁、哦、这个事情是怎么演大家也看不清楚，有人说这个是李克强对习近平发动的斗争，那有些人说他跟习近平只是一个人扮黑脸一个人扮白脸，那我们不知道齁、哦、但是我们看起来就觉得怪怪的齁、哦、但是当然啦、啊、你要理论上齁、哦、名义上李克强是负责中国的经济的。好，但是呢这一次啊，这个中国网络上全面抵制这些外国的这些品牌，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的纺织产业。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这些厂商，这些外国的这些服饰厂商，好，在中国的一些劳工哦的一些生产，都是大多也是卖给他们中国自己的市场，在地市场。所以呢，如果今天这些品牌真的被抵制到很惨的话，那事实上他们的劳工可能会失业的，而纺织产业可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来源呢、哦、整个纺织产业的供应链有2000万人以上的就业人口、哦、那如果一个人是平均是3到4个人一个家庭的话，它影响到可能10000人的收入，10亿人的收入来源。所以其实哦，如果这件事情搞更大，说明中国的经济反而会遇到一个创伤齁。好，所以好，以上就是这个我们聊这个新疆的棉花的一个事件齁。那无论如何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齁。我相信老实讲，对于这些国际大品牌，他们要转弯说我要用新疆棉，难度也是蛮高的，因为他们可能在其他国家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指责哦，包含他的产品能不能进美国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会不会中国发现他们这个火烧的过大之后就想办法降温、哦、不再提这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一个事情、哦、但是我觉得这整个事件就让全世界的外资都看到一件事，就是中国是可，就算你不搞政治，政治也会搞上你。你觉得 H&M 想搞政治吗？你觉得 Nike 想搞政治吗？没有。但对不起啊，在中国做生意，你不碰政治，政治也会找上你。齁。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要来聊好久不见的川普大大哦。哦，在上3月21号，就是在10天之前哦，那川普有个资深的一个顾问，叫做 Jason Miller， 他就对外正式讲一个消息，就是说川普啊，预计2到3个月之后会重回社群媒体哦。那他讲的时候是3月21号嘛，所以2到3个月之后就是5月21号到6月21号之间了、哦、那大多数可能就是预计可能在6月左右川普有机会会重回社区媒体，因为川普自从落选之后，那在1月6号那美国的国会山庄暴动的一个状况之后，那包含了推特包含了 Facebook 都把川普的账号锁掉了封锁了、哦、那所以川普其实就没有办法上社区媒体了，那但是川普现在准备要回来了，但是呢大家就 在猜说，川普要回到哪个社群媒体呢？大家知道以前川普是 Twitter 之王嘛，就 Twitter 上面的第一网红，就是川普。但是呢，现在 Twitter 已经说我要永久封锁川普啊，所以未来川普应该回不了 Twitter。那 Facebook 这边呢，事情就有点模糊，为什么呢？因为 Facebook 之前锁了川普，而且是一个无限期的封锁川普。但是呢 ，Facebook 后来把川普的这个要不要恢复、要不要复权啊，恢复他的账号的这个权利，交给了一个外部的委员会来做一个审议哦。那所以有可能，那这个审议好久，已经审议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做出结论哈。所以到底会不会重新 Facebook 会不会重新开放川普的账号？老实讲，大家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就50-50吧，有 50% 会恢复吧。但是你要想，如果你是川普，就算 Facebook 恢复你的账号，你也不可能用这边当主力嘛，因为下次谁知道他哪一天再来封锁你啊。好，所以老实讲，我觉得现在外界都在看说，川普你打算怎么做？你是打算自己开一个新的社群媒体呢，还是你就直接去什么买下或者入股一个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另类的社群媒体啊，包含那些美国的一些右派比较喜欢用的小型社群媒体，像 Parler、像 Gab 这样子的社群媒体啊，大家都在猜哦。那根据他们内部消息表示哦，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所谓的创业团队、新创团队跑去川普的这个庄园哦，去跟川普做简报，说找我，我来帮你做，找我来帮你做，我多厉害，我们多有经验，我们可以帮你做个全新次世代的这个所谓的社群媒体啊。所以现在川普可能手头也可能有几十个方案让他选，来到底他要选哪一个呢？好，那当然啦，不管他最后选择了哪一个选项，包含他可能就找了一个团队做了一个新的社群媒体，或者是直接说啊，那我就入股 Parler 成为 Parler 的大股东。好，那不管是哪一种选择，我相信只要川普进驻的这个社群平台，他一开始绝对是非常具备潜力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创业团队要去找川普？因为你要知道川普在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虽然输了可他的总得票数也是史上第二高，7000多万票。这7000多万票里面，我们说真的，只要有30%的人会愿意加入川普的新的平台的话，我觉得30%很我已经估得很保守了，因为川普的支持者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根据共和党这边做的民调，共和党的支持者里面有70%到80%都是非常支持川普的。所以这些人啊，低估一点就估30%，你高估一点估个5-6%都有可能所以很可能就会跑到川普的亲自背书的这个社群平台。哇，这可厉害了，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要创业，你要开一个社群平台，你居然有办法在开的第一个月就涌进2000万个真人的注册账号，哇，谁不想做？这可是很厉害的，对不对？齁，但是我个人是建议川普说，你除了做社群平台，我觉得在这个年代你应该也要做一个自己的影片平台。好，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年代你川普你去开个自己的电视台没有用，为什么？因为这些 cable network 这些他们可能会抵制你这些所谓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传统的电视台都上串流嘛，那这些串流的业者大多数都比较偏这个民主党这边，很可能哪一天不管你有没有拥有一个电视台，可能都会被封锁。所以你要除了做社群平台以外，其实我觉得川普也应该去做一个串流的影片平台哦。当然啦，那川普他们如果真的在未来推出自己的这个社群平台，有没有一定会成功？其实也未必，因为你知道吗，一个社群平台要成功没有那么容易。好，川普他能够带来的优势是初期保证你有2000万个人来的用户的加入。好，但是问题在于你的系统能不能撑得住。好，你的系统够不够好。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之前呢，因为Twitter 他们封锁川普，所以很多人都转去 Parler、转去 Gab 这些所谓的另类的社群平台。可是我自己有去哦。可是你知道吗？就我自己的使用经验，我认为这些 Parler、这些 Gab 这些社群平台，他们以一个社群平台、一个产品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都只是一个 70% 的完成品，就是它的完成度是很低的哈。就简单讲，是一个不够好的一个产品啦。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们怎么样找到够厉害然后的工程师团队来做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好，毕竟我跟你讲，从科技产业的这个 的眼光来看，大多数时候 99% 的时候，只要你今天不是科技产业的人，觉得自己花钱然后找工程师就能够做一个好的平台，事实上几乎都是失败的。所以川普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哎，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有难度的一个事情，所以期待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那当然啊，对于川普他们来说，他们如果真的要开这个平台，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要做，就是他得确保这个所谓的网络的基础建设不会被封锁。那川普他们如果有这个社群平台，那首先他们不太可能用现有的云服务，无论是 Amazon 无论是 Microsoft 或者 Google， 事实上我觉得都不太可能去接川普的这个平台的生意，所以有可能是什么，要不就是使用像一些像 Oracle 的云服务，因为 Oracle 相对比较偏保守派一点，又或者是自己去建一个机房，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自己建了一个机房，自己买了很多机器，你有没有可能在网络上还是被封锁？有哦，有些单位是有能力封锁你，像 DNS 的单位啊、哦、，DNS 的单位，它从 DNS 的 level， 就是什么是 DNS， 就是假设你今天去 Google， 就 Google.com， 那 Google.com 就是 DN， 就是 domain name， 那 DNS 就是管理 domain name， 是这个 domain name 要导引到哪一台机器的一个机制 ，DNS 的系统可以阻止你 ，ISP 的系统可以阻止你，所以老实讲。当川普真的搞了这个平台，那他这个平台一定是民主党的眼中钉嘛？啊，会不会民主党的这些掌控这些科技的公司，还是想尽办法要封锁？就是即使你架好这个站，但是对不起，你今天用这个 Verizon 上网的人不能进去哦。我从 Google 的 Chrome 的浏览器直接把你的这个 domain name 封掉，哎，有没有机会遇到这样封锁？其实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好，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老实讲啦，在这个年代，所谓的网络的产业里面，其实有一些服务，我们会把它叫做它是一个基础建设。而今天你一个东西只要是基础建设，理论上你是不能应该用凭你的政治立场来选择客户的，你知道吗？所谓的基础建设，就是不管这个人多可恶，你多恨他，你多讨厌他，你都不能拒绝他使用。我举个例子来讲，马路就是一个基础建设。今天假设有个人非常可恶，非常可恨，好，而且他可能真的犯了很多罪，而且他还逃过司法审判。可是你能够因为这样就不让他使用马路吗？他不能上马路，因为我们就是要在基础建设上封锁他，他不能接水，不能接电，好，这是不行的哦。你即使今天是一个罪犯，你都不能剥夺他使用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权利。好，那但是。在实体世界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可是居然在科技领域啊，在网络上面，这些所谓的基础建设，这些所谓的数位的公共建设，却能够被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两党必须去思考说，他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好，到底能不能容许网络上面的基础建设可以就直接拿来就决定说哪些是不能用这些基础建设的？好，你要知道，如果今天川普他想办法自己盖了一个机房，架了他的服务，而且甚至还接上网络，但是呢，如果他的电力公司说，哎，我不认同你的公司，我要断掉你的电，我不卖电给你，我要断掉你的电，可以这样做吗？基础建设可以凭着自己的政治立场决定要接一个客户还是不接一个客户吗？我认为是不行的。当然这个东西在如果是民营企业，这是一个私权，所以如果这件事情要被规范的话，它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法律来做规范。但是从一个核心的本质来看，我认为这些基础建设如果被断绝，老实讲是一种压迫，是一种迫害哦。那我期待未来的网络世界不会发生这个样子的一个事情。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题目，讲川普的可能在六月会开新的平台。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题目，我们要来聊一下台湾的公共电视公视。我们的这个题目叫做公视该怎么样被监督。 那我个人啊，在前几天我看到一则脸书的贴文，后来我看了蛮有感觉，我就分享了。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公司啊，他在之前啊，他们有个节目叫做主题之夜。好，这个主题之夜呢啊，就是一个也他们的自行制作的一个节目，而他们为了宣传这个主题之夜当天的一个影片的讨论，当天的影片叫做《要命俱乐部》，哦，是探讨所谓的高药价的一个纪录片，哦，那但是呢，公司为了要宣传这个节目，他就 po 了一张这个他们的做的宣传的一个图片，这张图片后来在网络上被骂爆了，连我看的都觉得很夸张，很超过，哦，那在这张图片里面呢，他用了很多耸动的字眼，他说啊，你知道吗？售价1000元的药物，成本只有50分哦。他这里讲的1000元，指的当然是美金哦，因为台湾没有人在用什么50分嘛，50分叫做 50 cents 啊，是美金啊，就美国就是半美元的意思啊，所以就是他说售价1000美元的药物，成本才0.5美元而已，然后说这个体系出了问题，啊，厂商为了赚钱让很多人啊。那等死，没钱买这药等死。好，那部纪录片讲的其实就是一个 C 肝的一个药物，然后当然这个 C 肝的药物因为在专利期它的售价比较贵，好，所以一些付不起的人，好，他们就想办法去海外去，因为其实你知道这种药厂他们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有想办法为了支持当地的病患在那个地方卖的比较便宜，他们就想办法去这些比较便宜的地方去买药，哦，然后来逃避这个高压价。那个药，那个纪录片讲的是这个事情。那当然，那个公司他除了播这个纪录片以外，他们还找了陈世忠来做一个看完影片之后的访谈，哦，那我没有看，哦，所以我并不知道节目里面讲什么，我也不确定那节目里面是不是已经有批判什么高压价不合理。可是你知道吗？光凭这一张宣传图，我就觉得已经太过分了，太超过了，好，被骂只是活该而已。为什么？因为这个宣传图他用的字眼不就等于是在告诉大家说药厂收高价的药物就是血，就是无血无泪，就是邪恶的资本主义。好，因为他里面用的这个字哦，我这句话是他们里面的文字叫做他们不在乎人们因为买不起而丧命。哇，这是一个把一个道德的一个绑架直接绑架在这些药厂上面。你想哦，如果你今天对于这件事情没有足够的认知，你光看了这个宣传文案，你是不是就觉得说靠北，这些药厂跟人就是邪恶企业，邪恶的资本主义啊，真的是人民真的很可怜，被这些资本主义剥削。但是呢，哎，很有趣的是，这一张图后来在网络上引起很大的批评声浪哦。哦，幸好我觉得现在台湾的这个在网络上也越来越多人了解这些观念了。好，哦，他就批评说，难道一个药物不用研发成本吗？一个药物的成本怎么只能够用原料的价格去计算呢？好，哦，你要知道，如果你对药物这个东西的研发比较了解的话。通常一个药物，一个成功的药物背后是有100个失败的研究专案，也就是说一个药厂它可能同时启动了100个研究专案，但是最后可能只有一个药物最后能够顺利获得了这个政府的认证， FDA 的认证，说啊你可以上市。所以你知道吗，这一款药物所赚的钱必须要 cover 这100个失败的另外99个失败的专案的成本，这个药物都要 cover。否则什么？否则药厂就做不下去，否则药厂就会倒闭嘛。好，所以事实上，对于药厂来讲，一个药物的成本不是只有这一款药物它的研发成本，不是只有它的原料成本，事实上是它是在它所有的研发 pipeline， 其他失败的药所亏掉的钱都得靠这一个成功的药赚回来。好，这个才是药厂真实的一个成本哦。所以老实讲，你在这里说原料才50 cents， 才 0.5 美元，居然卖1000美元，真的是邪恶，真的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这样的说法太超过，太罔顾现实了。好，哦，你想，如果你在台湾跑去一家卤肉饭店，去跟他说，哎，你的饭再加上这些卤肉饭的那个卤肉也没有，可能还有一些糖、一些酱油，但你的肉也很少，你这成本可能10块都不到，你凭什么卖我一碗40块？你不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很荒谬吗？哦，所以我必须说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完整节目，所以我不能就他节目里面到底讲什么做评论，所以我只评论 公事做宣传的这张图。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光这张宣传的图哦，其实我觉得被批评是刚刚好而已，因为他是站在一个很刻意偏颇的角度在探讨一个药价的一个问题。那你知道一件事哦，我觉得药物的价格，你知道我们验观点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虽然资本主义哦有很多缺点，资本主义真的有很多缺点，可是资本主义对于人类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对于人类的福祉的进步是最好的解放。而其实药物的价格正好是一个最好的范例哦，你知道吗？你今天要批评一个药物很贵，很多人买不起，把赚钱放在人命之上，这是一个邪恶。这个你要批评这很简单，很多左派，很多这种所谓的进步派社会主义者都是这样批评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要收这个高药价，这个药物可能从头到尾都不会出现吗？这个药物可能是从头到尾都不会出现的。因为药物的研发成本非常高哦，所以厂商要确保研发能够回本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他要在他的专利保护期间要想办法把钱赚回来哦。那如果厂商连定价都不能自己去决定怎样是合理的价格的话，那我告诉你，谁还要做研发？没有人要做研发了。好，你知道吗？这些所谓的进步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好，虽然他们不是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思考的模式有点类似哦。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在没有获利的状况之下，还是会有人去做研发跟生产。可是这件事不会发生的，因为亏本的生意是没人要做的啊。你知道吗？你看表面上看起来你觉得药价很贵，好像很邪恶。可是你要知道，药很贵的药价才是让人类的医疗能够出现新药的最核心的一个动力。你要知道，那个纪录片讲的那个 C 肝药物是吉列德药厂的一个 C 肝药物，是史上最有效的 C 肝药物。你只要用了之后，你的 C 肝是可以被完全治愈的。当然值得它的那个很贵的那个价格，因为它是可以完全去治愈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你知道吗？资本主义，我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药物研发这件事情，它是很明显的创造价值的。好，我举例，我自己是糖尿病患者，我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是一个无法被治愈，只能减缓恶化的一个慢性病。你可以吃很多药，然后去控制你的血糖不要过高，可是你降低的这个胰岛素的机能相对很难恢复啊。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做饮食控制，你可以做药物控制，可以去控制，可是你就得一直做下去。好，那我告诉你，假设今天呢有一个药厂，他花了很多钱，花了数亿美元去研发，发明了一个药，这个药呢只要吃一颗，你的糖尿病从此就会好了。但你觉得这颗药要卖多少钱呢？好，这颗药卖了这颗药之后，他们原本他们卖的那个这个就是可能因为像我终身都要吃药，所以我可能一辈子要吃30年的药。我现在只要吃这颗药可以抵我未来30年吃的药。好，药厂会损失很多的钱，好，但是他研发也花了很多钱，但是他要卖多少钱？我跟你讲，这个钱这颗药就算一颗卖50万台币我都一定会买。卖100万台币我也会买。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好了，我未来我就不用未来30年还要继续吃药。对我来讲花50万100万很值得，只要有钱的人都会买。齁，但是很不幸的，对不起哦，如果你出不起这个钱，你的经济状况不好，你的负担不起这个钱，那对不起，你就继续用健保药物吧，用这便宜的药物吧，反正便宜的药物也有它的效果齁，我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药物齁，你没有那个这颗神奇药丸可以一口气治好你的糖尿病。那这个时候呢，哇，就可能就有左派人出来批评说，穷人的命不是命吗？凭什么原料成本才10块台币不要卖50万100万的价格？好，难道这些人没有钱就不能吃这个药吗？好，这没有人权。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批评最荒谬的事情是，这个研发的昂贵的成本都在民众中都不存在。好，我跟你讲哦，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因为发明了这一颗药而受害，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药很贵。好，我们来算一下就知道，假设这个药被发明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因为这个药很贵，假设专利保护20年啊，在这20年的专利期间，只有 20% 的糖尿病的病患 买得起，剩下 80% 的买不起。所以在这20年中有 20% 的病患是可以用可以完全治愈的，但是有 80% 的还是得用旧的药物。可是你知道当保护专利保护过了之后，20年之后所有的病患全部，因为到时候学名药会出现，所有的病患全部都可以买得起这个一颗神奇药丸就可以治好糖尿病的药。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就是所有人，你知道吗，在这20年期间有 20% 的人获益，但20年之后则是 100% 的病患都受益。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今天药厂不准卖贵，药厂只能不能用这个资本主义的方式去收到很贵的药价的话，我告诉你最后没有人发明这个药。所以前20年 0% 的人受惠，20年之后也是 0% 的人后悔，这个药完全不会被开发出来。所以你知道吗，的确在前20年专利保护期间有 80% 的病患是无法受惠的。可是老实讲，如果没有这个药的话，是 100% 人都无法受惠。而且重点是20年之后，到时候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受惠。可是今天你只要不让药厂赚他们该赚的钱的时候，这个药是不会出现的。哦，所以哪一个好，老实讲是非常明确的，你知道吗？虽然看起来在专利保护期间有些人用不起这个药是很冷血无情的，可是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去看，没有这个药的时候他也用不了这个药，他们其实是没有损失的、哦、他们是没有损失的、哦、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常常讲、哦、昂贵的药价并不是在压迫穷人，并不是在剥削穷人，而是什么，而是去剥削有钱人啊。昂贵的药价是让有钱人跟保险公司去帮未来的穷人去负担药物的昂贵研发费用，好吗？药价越昂贵就是去剥削这些有钱人，从逼他们拿出钱包来支付药厂当初的投入，好吗？所以老实讲，昂贵的药价就是弥补贫富差距的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因为当20年之后这个药所有的人都用得起。好，这我觉得这才是正确去看药价的一个观点啦、啊。好，那我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公司哦。那当然就我自己来看哦，我们不谈这一次的事件，我们谈整个公司，台湾的公司。对我来讲其实很明显的，台湾的公司就是一个非常左派的一个媒体。但是我觉得要左派也不是不行，可是如果你左到过头了，你左到脑袋不清楚了，我觉得对整个国家社会没有什么好处。好，公司会左是很理所当然的，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右派都很努力的去创造价值，去创业啊，去工作，然后就不会去做这种所谓的这没人看的媒体类似这样事情了。好，但是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公司的从业人员是左，但是因为他们左派，我们就要剥夺他发言的权利吗？我觉得也不用。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还是需要左派来平衡的。好，因为纯粹的自由经济是还是有它的一些漏洞，所以其实社会还是需要一些左派来平衡的。可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公司，好，我过去这一阵我看到蛮多的言论，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些公司里面的一些从业人员，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他们主张的公司是不能够被监督的公司。好，他们讲的部分包含的说，我们公司我们需要维持独立自主，所以我们不能受政府监督，政府的黑手不能进入我们公司。好，这是第一点，他们反对政府的监督。第二点是什么？他们也反对市场机制。而我们公司当然不是为了赚钱，这个世界，这个台湾已经太多商业媒体了，我们公司当然就是不是用不用市场机制最后的市场的成果来判断我们做得好做得坏。好，我可以理解这个理由。第一个，好，不想让政府监督，当然是某个程度怕变成政府的宣传机器嘛。那反对市场机制，可能觉得说商业电视台够多，我们公司当然也不能成为另一个商业电视台。好，可是接下来就有个问题啦，你既不受政府监督，你也不受市场机制监督，那请问你受谁监督？还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你要知道一件事，支撑公司的预算是全体纳税人我们缴的钱。好，我缴的税可多了，好吗？我缴的税绝对比公司里面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缴的税还多，所以公司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去做补助的。那现在公司的大问题是， 好，我虽然可以理解你们不想让政府监督，也不想让市场机制监督，可是凭什么让一小群公司的里面的内部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决定这个公司该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节目？好，这是一个国家机器耶，这是一个拿纳税人钱的机器，那难道这个公司是可以不受监督的吗？好，好，所以我告诉你，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等于是一小群人，他们在，当然现在老实讲，他们还是会受到一些监督，可是在他们的理想的模式里面，是他们不应该受到监督，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想要教育我们愚昧的台湾人民，教育什么他们就可以去做什么，不用受监督。老讲我不能苟同这样的论点，因为什么？这等于是让一个国家的公器沦为一个私器，容易一群少数人，这群人甚至不是民选的，他们却可以不受监督的决定他们想在公司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的。好，所以我必须说，我觉得其实我后来有想到一个解决方案。什么解决方案呢？我觉得其实公司是有个好的解决方案哦，因为我其实是同意公司应该尽量避免让政府把手伸进去，因为你不希望公司变成啊，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变成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变成民进党的宣传机器，你不希望公司变成这样。但是我也同意市场上商业的电视台也很多了，公司其实不应该以市场为它的答案。但是我也同样不认为应该让一小群人不受监督可以决定纳税人的钱要怎么花。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是有个解决方案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任何立法委员在看我们的节目啊，高嘉瑜啊，如果你有看我们节目，诶，或者是其他的立法委员有看我们节目，麻烦去立这个法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法案其实简单，就是我觉得台湾就去成立三家公司，叫做公司 A、公司 B、公司 C。然后我们每年呢，就是我们不是政府有固定编列预算要补助这三家吗？那台湾每两年就会做一次大选嘛，对不对？所以这可能选总统，选完总统两年之后选县市长。所以在每两年大选的时候，我们就绑大选来做投票。好，然后给大家一张票，上面说你觉得政府应该补助公司 A 还是补助公司 B 还是补助公司 C 还是都不应该补助，就四个选项。好，那如果呢这个投票的结果是公司 A 拿了 20% 的票，公司 B 拿了 15% 的票，公司 C 拿了 35% 的票，不补助，你对三家都不满意，拿了 30% 的票，那很简单嘛，就是在这个预算里面的 20% 给公司 A， 这个预算的 15% 给公司 B， 这个预算的 35% 给公司 C， 那剩下的 30% 大家决就是有 30% 的决定，我不想只是因为我觉得三家都很烂，那就把这些钱省下来回归国库。好，那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制度之下，我觉得每一个选民都可以选择做又投出自己的一票，把你的属于你的那个部分去支持，你觉得哪公司 A 做的比较好，还是公司 B 做的比较好，还是公司 C 做的比较好？或许这些公司他们做的节目平常你不会看，所以你不会去贡献他收视率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诶，虽然我没有看公司 C 的节目，可是我身边的人每一个都最称赞公司 C， 那我觉得那我相信这点，我愿意支持他，你就投他一票，让他拿到这个预算，好。然后所以最后在这种机制之下呢，这三家公司它就必须做出能够让社会里面最多人认同那个东西是一个优质的一个东西哦。好，它不用向市场机制妥协，因为他们不求收视率，但是它必须赢得认同，就是绝大多数人民认同你的这个公司做的东西就是比较好。好，那我就把你拿到 10% 的票，你就拿 10% 的总补助金额啊，那你拿到 30% 的票，你就拿到 30% 的补助金额啊。我觉得这个很，我觉得才是我心中理想的一个公式的一个方案啊。那我很希望啊，台湾的政府能够这个样子去做啊，能够用这样的方案去做哈。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看法，就跟大家分享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题目啊。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个电影啊，叫做《正义联盟》的导演版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其实在台湾当然最红的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是漫威的嘛。好，但是老实讲，在美国如果我们看漫画的销售量，那 DC 的漫画还是卖的比较好的。那漫威 有复仇者联盟，那 DC 呢它有所谓的正义联盟哦。那事实上在两年前正义联盟它也正式的影片就正式上片，但是在上片之前他们发生一个事件，就是他们临时换的导演嘛，原本的导演是一位叫做查克史奈德的，叫 Zack Snyder 的一位导演，这个导演呢他很有名，那他以个人风格强烈著称，但是呢他的影片的票房都中等而已，没有到很烂也没有到很好，所以呢后来这个华纳的高层，因为 DC 的这个影片的版权在华纳手上，华纳的高层就说我们找一个这个在漫威拍过影片的人，就找了他们的一个 Joss Whedon 的一位导演来接手，就复仇者联盟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的导演来拍这个正义联盟，后来就上片。那上片之后呢票房反应普普，评价也不怎么好，所以也不算什么成功。那后来呢那这个华纳被骂之后，他们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推出这个查克·史奈德的这个正义联盟的一个版本啊、哦？然后来看看反应怎么样啊？但是他这个，所以后来呢，他们终于在这两个礼拜正式推出了这个查克·史奈德版本的正义联盟，长达四个小时啊，三个小时又五十几分钟的片长。那他上片上在哪边呢？他在美国是上在 HBO 的串流服务，叫做 HBO Max。但是在台湾、哦、没有 HBO Max， 所以在台湾你要看你得去上订 HBO 的另外一个服务叫做 HBO Go、哦、当然啦、啊、根据那个华纳的说法，就是 HBO Go 未来会跟 HBO Max 合并被整合进去、哦、所以你暂时可以把它想成它现在就是一个亚洲版的 HBO Max 吧、哦、那、欸、我跟你讲、哦、我觉得华纳这一道还是蛮有效，你知道我们之前在科技 N 头条就聊过，因为华纳之前他为了让 HBO Max 去想办法要追 Netflix 要追这个 Disney Plus， 所以他们就宣布在今年2021年他们所有的院线片都会同步上映 HBO Max、欸、我觉得这招真的很有用，你知道因为我为了要看查克史奈德的这个四小时版本的正义联盟，我还真的去订 HBO Go、哦、我之前毫无兴趣想要订 HBO Go、哦、那我订完 HBO Go 它前七天是免费的，所以订完之后我本来可以看完就退订就不用付钱对不对，可是呢因为理论上应该这两天、哦、那个哥吉拉大战金刚应该也会上 HBO Go、哦、因为它预计在3月31号会上 HBO Max， 那我不知道会不会上 HBO Go， 那我觉得几率很高啦、哦、所以我就后来想那我就继续把它留着好了，所以我就正式成为 HBO 的一个订户、哦、所以我觉得诶华纳这一招诶真的虽然当初很多这个影视产业人把它骂翻了，但我觉得还真的有效。那我身边很多朋友看了查克·史奈德的这个版本的正义联盟之后、哦、就哇给他超级好评，我、哦、认为大胜院线版哦。那所以诶我就诶觉得很有兴趣想说看看这部这个导演版到底怎么样。但是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还好。齁、哦、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啊，我觉得这个当初两年前上映的这个正义联盟的一个院线版我觉得真的很不怎么样齁、哦、如果我们从0到100分的话我们就给它60分好，就是不至于到超级烂片啦、啊、就是勉强算是一个爆米花娱乐片还可以，但是也跟好片一点关系都没有、哦、那如果院线版的正义联盟我给60分的话，我觉得我看完这个导演版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我大概就是给个75分吧、哦、就是当然比院线版好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哦、但是有没有到很棒、哎、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哦、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哦、就是这个四小时的这个版本里面有很多其实根本是可以完全剪掉而且不会影响这一部片主要故事的一个桥段哦。这个就是很查克·史奈德的一个风格，就是他就是一个很任性，他我就是想要表达这个不管到底这部片需不需要这个他就是想放进去他想放就放。好、哦、所以老实讲哦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最后你虽然我最后看了一个四小时的电影，可是我分三次才看完呢、欸，就是说它没有好看到我想要一口气看完这四个小时哦。那其实整个节奏是我觉得是，就是有些部分超精彩，但是也有些部分就觉得我好想快转哦，哈，但是又怕漏掉什么，就只好继续看。可是看一看就觉得累了，就暂停，下次再看。好，所以其实你说他这部片哦，弄成一个三小时又五十几分钟，老实讲，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觉得里面哦，可能有三分之一是可以完全剪掉，而且影片可能还变得更精彩的哦。所以它事实上如果是一个两个半小时的影片，我觉得很可能才会是一个最好的，可能就会拉高到80分以上。好，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史奈德版本还是优于院线版的。那主要好在哪边呢？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别是，我觉得在这个史奈格的版本里面，你知道在之前院线版哦，里面真正的就两个主角哈，就是正义联盟里面就后来复活的超人不算的话，就是我这样有没有暴雷啊？两年前的片不算暴雷吧？或者说就是复活的超人，这算不算暴雷？然后就事实上他就很集中在这个蝙蝠侠跟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两者角色上面。那另外的其他的角色，包含了水星侠，包含了钢骨，包含了闪电侠，都变得很衬托。可事实上在史奈德这个版本里面，事实上钢骨、啊、反而变成了实际上真正比较贯穿整部影片的一个主角、哦、他变成一个是一个很完整有很完整故事线的一个角色。那闪电侠其实也有更就 Flash 嘛，他有更多的着墨，包含了、哦、显示出这个角色的厉害，因为他可以逆转时间，有没有很厉害、哦、因为事实上在DC 的这个 DC 宇宙里面，事实上很多人都觉得诶，其实说真的闪电侠认真起来可能也不输给超人哦，因为他可以创造所谓的闪点，可以创造一个全新的时间轴，诶，这很厉害哦。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史奈德的版本就是在这两个角色事实上是做的更完整的。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事实上是比较，而且他拿掉了一些让那个蝙蝠侠跟那个神力女超人两个人暧昧的一些情节，我觉得拿掉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之前我看他们之间暧昧，我也觉得实在是有点尴尬哈。而且史奈德的片子的动作戏，老实讲也都还蛮精彩的。我觉得纯以动作场面的话，我觉得比院线版还略胜一点点。可是呢，它的缺点就是太长，它的缺点真的就是太长了，它。有很多片段事实上是会打断你的观影的节奏的。齁、哦、你知道如果你说你知道其实我很喜欢看长影片，因为长影片如果整部片都很精彩的话，那真的是赚到。可是很不幸的，这部影片虽然长达将近四小时，但是中间常常会有这个十分钟根本觉得一点都不好看的片段齁、哦、接下来你又看个二十分钟，接下来又有十分钟根本就不好看，根本，而且剪掉不会完全影响，不会影响这部片哦。好、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点。好、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比较个人的认为，就是我觉得查克·史奈德版本的特效，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我比较喜欢院线版的一个特效。好、哦，这个版本我举个例，像荒原狼就主要的反派角色的特效，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荒原狼的特效比较该怎么讲呢，就感觉比较不自然吧、哦哦、那当然这是还蛮史奈德的一个风格啦、哦、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哈扣的 DC 粉的 DC 的英雄超级英雄粉的，你应该会很喜欢史奈德吧，你应该会给他更高的分数。但是我并不是什么 DC 的哈扣的粉丝，所以我就给他比较好的分数，但是老实讲也没有比院线版高太多啦、哦、那但是老实讲哦，如果当我看完这整部片之后，我觉得、哦、华纳当作换人、哦、其实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决定、哦、因为我相信史奈德这个版本虽然在一些比较哈扣的一些观众的评价是比较好的，可是他如果真的上映，我觉得票房也不一定会比较好。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哦、我觉得他的整个节奏会让这种所谓的看热闹的观众，就是可能一辈子第一次看这个正义联盟的人，我觉得会觉得很无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它太长了，你知道戏院有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在实体戏院上映，就你越长的片子哦，你一天能够播的场次就越少。好，所以你知道两小时版本跟四小时版本，你知道一天可以差一倍的播放量吗？哦、可能不会差到一倍了，因为中间有一些什么打扫的时间，但是可能一天就会少很多场、哦、那票房说真的一定会比较差、哦、那所以无论如何诶，我自己看完了，那我就觉得还好啦。那 我没有，就是我觉得诶，其实某个程度来讲，虽然剧情主线都是差不多了，可是跟院线版还真的有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我没有后悔我去订这个 HBO GO 啦、哦，但是我还是希望说，诶，如果过两天我在 HBO GO 上可以看到 哥吉拉大战金刚的话，哎，我会很开心，可以赶快去看一下啊。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哦，就跟大家聊这个正义联盟的一个导演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抽书时间了。今天我们要抽的是《逆转的东亚史》这一本书哈。那这本书呢，就是由刘仲敬阿姨哦所推出的。他我们送的是他总共这一套总共会有五集哈。这总共这五集里面呢，我们只送第一集哦，我们没有五集都要送哈。所以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是很适合作为你如果对刘仲敬的历史观点、历史看法有兴趣的话，你真的可以做入门哦。他第一本他讲的是吴跟这个所谓的吴国跟江淮、吴越跟江淮哦，就是指的是就是对在刘仲敬的史观里面，就是吴越就是浙江哦，然后江淮就是江苏吧，哎。应该是这样吧，反正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哦，事实上他认为根本是跟中国文明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两个外地文明哦，所以很值得看的一本书，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抽五个我们的恭喜得奖的观众了。好，我们第一位抽出来的是柯先生，高雄市前镇区正和路哦。那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yeon。你的手机末三码是590，那恭喜你。好，第二位我们抽中的是江先生，新竹市东区光复路。哎，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RCAK， 手机末三码是679。好，好，那恭喜这第二位。好，接下来是第三位。好，第三位。李先生，彰化县二林镇斗院路。那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PPP8， 手机末三码是171，恭喜你。好，第四位，黄小姐，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路。你的 email 前四码 G841， 手机末三码913，好，恭喜你，第四位得奖的。好，接下来是OK， 第五位，这应该是小姐吧啊，萧小姐啊，基隆市安乐区，然后这个是什么路？麦金路，哎，基隆市有什么麦金路？哎，好，然后你的 email 的前四码是 FYES， 手机末三码609，恭喜你得奖。好，那以上五位就是我们这一次抽这一本这个叫做逆转的东亚史啊，这本我觉得非常有趣，对，如果对历史有兴趣，都该可以去买来看的一本书，好吧？那就恭喜你们中奖了啊！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今天的业配的厂商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好乐活的益生菌哦。那我们这个益生菌呢，是由这个年代哦，跟这个我们的很知名的主持人年代向前看的主持人陈金官啊，共同推出了这个益生菌。那我们这次我们 N 观点推了一个非常优惠的组合，原价1500。你要知道，他以他的益生菌的选择的种类跟含量，你在外面买任何类似的产品，绝对价格都是一两千块以上。可是他真的很便宜，我们在 N 观点特惠价只卖你800块，还额外送你一罐叶黄素。这一罐叶黄素也是可能价值也是超几百块以上哦，我没有看到网站的售价哦，反正也是很不便宜的。只是哎，这个叶黄素哎，提醒大家一下，它有效期间到今年6月哦。但是我跟你讲，这么优惠的组合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所以要买赶快透过我们 YouTube 直播的这个的文字区的连结，或者是 Podcast 的连结，赶快去买。我真的觉得哈，其实益生菌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试着去吃看的健康产品啊，至少我几乎是天天吃的哦。那如果你还没有吃过益生菌，或者你吃过别家的益生菌，想要试试看这家，试试看哦。那它这个有五大超级益菌哦，那知名主持人跟知名电视台背书的产品，那不用担心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Mulai 第149集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如果你想要看我们接下来十分钟之后，我们有我们的会员直播 Mula 真心话，今天要来跟大家聊我上科技导读节目的一个心得，以及这个以及这个长荣货柜轮的一些感想哦。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加入我们的 N 观点的 YouTube 的会员哦。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变成这样，好吧？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变成这样。那我回答一下 Limberling 哦。那我你说公式没有我说的那么封闭，不过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其实我刚刚哦，我并没有真的批评公事封闭，对不对？但是我的确看到有些公事的从业人员说，他们不想让政府监督，他们也那你既不想让政府监督，你也不想让市场监督啊？那请问你到底觉得谁该监督你呢？是你们心中是这些人心中认为的一些专家吗？那我作为一个纳税人，我不太愿意接受，这不是我能够接受的一个答案，好吧？我的看法比较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所以，因为我对公司内部不熟，我就不批评他们内部。但是我可以讲的事情是，他们真的在脸书贴了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图。另外他们也的确有看到他们有人说他们觉得不该被政府的黑手介入。那他到底他们期待是怎么样的？那我所以我就想提一个我觉得合理的监督方法，就是不是政府监督。但也不是市场监督，但是却不是没人监督的一个方法。好，那是我的看法，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就跟大家说的晚安哦。好，晚安，大家拜拜喽。好，那我好 ，Limberling 说公事接受全民的监督，但是我觉得现在没有这样子啊，我并不觉得现在的公事有接受全民的监督啊。你了解我意思吗？我并不觉得现在的公司有接受全民。其实全民现在要怎么监督公司呢？没有啊，所以我才说，如果真的要接受全民的监督，那就让全民来投票决定政府要不要补助公司，补助多少。好，这就是我的看法，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那我就跟大家说声拜拜，大家晚安。